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平安。真的也盼望大家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十二月，有一个特别蒙恩感恩的一个十二月哈。我也特别喜欢每一年的十二月，让我重新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也能够有机会真的安静自己，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去反省这一年的感恩的事情，也反省这一年的不足的地方，然后也新的一年也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哈。那今天也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下一星期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一年啊，就迈入到了2016年。在这一年当中，不知道各位你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呢？有什么是让你们特别特别满怀感恩的呢？有没有去反省这一年有什么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去长进，帮助我们去成长的呢？很多时候这个盼望是很好的，但是也很多时候这也确实是一年一年的来。但很多时候也是一年一年的来一年一年的又再次过去，但似乎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改变的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常常也都会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会听很多的经文，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心事一天新是一天。但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为什么我经历不到这种新是一天的这种更新的生命呢？神的话语到底又在哪里呢？那其实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惊心动地的一场改变。那在这个改变当中呢，也是因为一位特殊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一场改变。可是他们却也没有在生活的真实的经历当中得到一个更新的改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是蛮值得我们在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值得去反省，值得去看待的。那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借此机会能够一同的来思想这个题目新一年新的心思新的生活，我们可以怎样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那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打开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其中的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在第5章36到39节。路加福音第5章36到39节，都放开了吗？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请。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铺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解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一年的年终的时候，主啊，求你继续透过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 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审查我们的生命，审查我们的信仰，审查我们与你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心思，全新的动力，全新的喜乐啊，奔走在啊天路上。主啊，求你继续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这段经文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啊，我们就要往前看一点哈，大概在啊33节的时候，啊，它的背景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跑来去质问耶稣，啊，质问耶稣什么呢？质问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们常常禁食祷告，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为什么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的呢？这是他的一个背景。那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啊，犹太人是有一些规定的，他们一年之内最少禁食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但是来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们，他们啊不是只是一年禁食一次，他们是常常的禁食。而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哈，他们更是每周有固定的禁食2次。他们认为禁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上的操练。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要操练祷告，就也必须要从禁食开始。他们也认为啊，如果我们要忏悔啊，更是要用禁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加以表达。可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他的学生们哈，在当时的时候却是从来都不禁食的。因此这一群犹太人就跑到他们的面前来质问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那紧接着在第五章34节的时候，耶稣呢就用一个新郎的这样的身份来比喻自己啊，来回应他们的这个质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4节好吗？好，请。
新郎和陪伴之人不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
没错，这是耶稣的回答。他说，新郎在的时候，人们怎么可以进食呢？人们是不进食的。那这个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的一种文化现象。那在当时，如果大家去参加一个犹太人的婚宴的时候啊，犹太人的宴席啊，通常啊跟我们中国人有点不同哈，他们是持续7天之久啊。那在这7天当中呢，你是一个访客，一个客人，你是不可以进食的，你呢也不可以表现出一种哀悼的这种态度。也不可以做任何出众的工作，而是要做什么呢？是要跟新郎一同的欢呼啊，一同的欢庆，因为这是一个愉快的时刻。那耶稣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要讲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我来了是要把人的生命变成一场婚宴，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一个丧礼。那当时这些犹太人们，他们就来质问耶稣，他说约翰和他的门徒都禁食，犹太人还有法利赛人他们也都禁食，你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这个问题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猜想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们都这样努力的在信仰当中去寻求神，但是你们呢？你作为一个传达上帝话语的一个老师啊，你却不跟我们一样。我们这样，你更应该也是这样，是吗？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独特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拉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他是上帝，他是神的独生子。既然这样，我们是应该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来面对他的教导。所以耶稣就举了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短短的经文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要告诉当时的这些批判他的人，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他们正在用一个旧的思想来判断一个全新的事情。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中一个信息就是新和旧的思想是彼此不能够相容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十六节好吗？请。
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
这是第一个例子，新衣服补旧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要说什么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会从新的衣服上面撕下一块布来补在旧的衣服上面，是吗？不会有人这样做的，非常的不符合逻辑。可能我们会从旧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补在新的衣服上面，但是实际上也是不需要的。如果是新的衣服，应该也不会是破的，也不需要去补，对吗？那最多也是旧的补衣服，补旧的衣服哈。那新的衣服的布料的颜色也跟旧的衣服的布料颜色是不同的哈。旧的衣服的颜色已经褪色了，那新的布料还非常的鲜亮，所以它们颜色也彼此不能够相互调和，不能够搭配。这是耶稣所讲的第一个例子哈。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在三十七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好吗？请。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
没错，这个又是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旧皮袋和新皮袋的问题。他说什么呀？他说从来没有人用旧的皮袋装新的酒，为什么？因为新的酒它还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吗？旧的皮袋已经发酵过了，新的酒进去它是承受不了这一个新的发酵的过程，所以会胀破。那当时的皮袋是什么呢？是通常都是用动物的皮所做的，最常见的就是用山羊的皮，他们会刨出里面的肉，里面的骨头都把它取出来，然后保留一个完整的山羊皮用来装新酒去酿酒用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一带是盛产葡萄哈，那所以葡萄酒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饮品。那新的皮带，新的一个羊皮，它还具备着非常好的弹性的作用。那把新酒放进去的时候，新酒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这个新的皮囊它是能够承受得住的。但是旧的皮带它已经伸缩到了一个极点，没有弹性，所以把新酒放进去就会把这个旧的皮带给挣破了。这两个比喻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常识，没有人用新的衣服补旧的衣服，也不会有人拿新的酒装在旧的皮囊里。耶稣用这两个比喻 是要告诉我们应当用一个新的心态来接受耶稣所带来的这一个新的时代。假如我们还是继续用旧的想法去接受，那么就显得彼此不能够相互调和。其实啊，从根本来说，这里所谓的旧的观念也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思想模式。其实当时的人，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一种错误的，但是因为它太普遍了，以至于当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去想，所以当正确的信息出来的时候，就令到他们非常的难以去接受。他们认为什么呀？他们认为假如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基督，那一位救世主的话，他应该是怎样啊？他应该是大有能力，他应该是从天而降。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呢？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哈，相信我们也都再一次听闻他的信息哈。那耶稣他是出生在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城市拿撒勒，也是出生在一个里面的不起眼的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他的教导、他的做法、他的出生都跟当时的人的想法完全的不同，对弥赛亚的想法完全的不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难以接受。这是当时犹太人的情况，当然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我们也有我们难以接受的固有的传统的观念，以至于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是也常常把我们固有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也一样带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吗？我曾经看过一篇杂志上的一个报道，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呢是在一家电台工作，他刚刚上班不久，他就被安排到了一个销售部门去工作。那他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需要去打电话，一个一个的电话去打，去发掘一些这个电视台可以发掘的一些潜在的客户，以至于就向他们推销一些电视的服务项目等等哈。所以呢，他开始上班了，他就一个一个的电话去打。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他的上司哈就也就在他旁边去看一看他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哈，所以他非常紧张，他就一通一通的打。有的就没有人接，没有回应，然后打了很久，终于打通了一个电话。那对方呢，就传来了一个老太太的一个声音。因为这个员工刚刚工作，老板又在旁边，令他非常紧张。本来他应该是这样说话哈，他说：“您好，我是天空电视台的加百列。”但是他当时一紧张，他就说成什么？他说你好，我是来自天空的加百列。我们知道加百列是圣经当中所讲的一位天使哈。结果这位老婆婆听到这句话之后就非常非常内疚，她就马上回应讲了这样一句话，说：“哎呀，真的好对不起上个星期我在教堂我没有奉献。请你不要难为我拿我出气。”哎呀，他可能真的以为是天使打给他的，但是从他的一些对话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位老婆婆她的心里面对奉献的看法，对神与她的关系，她还是有一个偏差的，是以为她没有奉献，上帝就来跟她讨债等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信仰观念啊。那这些呢都是信仰当中的一些偏差的观念，可能是我们以前固有的一些传统的方式，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把它带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以至于呢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也常常有很多啊错误的啊看法，比如我们对待祷告的看法，我们对待敬拜的看法，我们对待行善的看法，我们对待聚会的看法，常常也都存在着一些我们固有的一些啊观念在当中哈。那这些观念可能是需要去更新的，但我们却常常没有去更新它，结果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不相调和的一种现象。这就是用新衣补旧衣，用旧皮带来装新酒的一些信仰生活当中的例子。虽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但仍然用旧有的一套的一些观念来看待我们新的信仰生活，结果可能是我们两边都不能够到岸呢，抓不到头。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啊，第一点就是啊，新和旧的思想是不能够相互融合的。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在第39节当中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尽管新旧思想不能够相互融合，但是人还是总是偏向于习惯的一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39节好吗？请。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话。
没错，喝惯陈酒的人就不习惯再喝新的酒，他总是说陈的好。耶稣告诉我们，人也总是这样，总是偏向于我们固有的已经习惯的一面。对酒来说可能是这样好啊，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到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时候，常常就不太正确了，不一定老的观念都是好的。我们注意，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把酒和皮带做比较，他是用新酒和旧酒来做比较。在信仰方面，总是认为旧的做法好，总是不肯接受新的，这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人呢，却还是种种愿意偏向于已经习惯的，就好像酒一样，总是感觉还是旧的好。这真的不是一个容易改变的一个过程。我们回到当时的信仰的情况当中，当时犹太人们，他们认为旧约当中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要来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降临，然后呢带领他们脱离外邦啊政府的统治啊，就是当时第一世纪是罗马帝国统治着他们啊。那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对啊救世主对弥赛亚的观念呢？他们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一种弥赛亚的观念。但是耶稣来了，他显出能力，他行出神迹奇事，他医治病人，他赶鬼等等，许多人在当时也都看到了，经历到了。或许他们也开始认为，他们开始不断的讨论，这一位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啊？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一个对弥赛亚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位耶稣的身上。但当耶稣他被卖，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又复活，就引起了他们许多许多的困惑来。有这样看法的人其实也包括了他的 12个门徒们，啊，他复活之后是11个门徒哈，他们同样都有这样旧有的观念，他们同样也认为耶稣应该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一位带领他们复活的一位弥赛亚，他们的观念同样是有偏差的。12个门徒，他们与主耶稣一同生活了3年半之久，主复活后还跟他们在一起相聚多长时间啊？还记得吗？40天之久啊，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他们还是对耶稣基督有着过去的那种期待。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1章当中，当主要升天的那一天，他们站在耶稣的面前，他们向耶稣提出一个什么问题？他们说：“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此时吗？”这就是人的特性，我们的这种本性同样也彰显在我们生活的许许多多的层面当中。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还蛮好的，有一个社会学者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啊，他就讲到啊，他说人们对于处理生活细节上的一些错误和偏差的一些观念，但呢却又是被大多数人普遍都接受的。那这些包括是什么呢？啊，我们听听看哈，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和这样的认为的哈。他说啊，人们总是认为吃饱饭啊不要立刻游泳，因为这样容易抽筋啊，没有开灯不要看书啊，眼睛会坏啊，头发湿的时候啊不要外出啊，会感冒啊。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法呢？啊，但是这位学者呢，他说啊，也如果用科学去回应这些观念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些想法是尽管被人们普遍的认为和接受的，但是呢却是没有实际的科学根据的。他说一个人吃饱饭后啊，下到水里面去泡一泡其实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只是你不要像游泳比赛那样激烈的去游泳就好了，如果你要那样做还是消化一下比较好哈。啊，他说啊，如果一个人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其实呢是不会伤害眼睛的，不过呢是容易造成眼睛过度疲劳，阅读起来呢更加的吃力。他还讲到，他说啊，冬天容易感冒啊，其实并不是因为天气冷或者是头发湿，而是因为呢病毒啊在一个温暖的室内当中不容易流通，所以呢冬天是比较容易感冒的。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这些生活的观啊这些观念啊没有实际的科学的根据，但已经是被我们普遍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样所接受的，这样所认为的。即便这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提出来，可能有些人听了他们愿意去啊接受，但是普遍的人，大多数的人，他们还是偏向于我们已经习惯的一些想法。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也是这样，我们里面有很多旧的一些观念，很多人都认为啊，我们祷告只要我们努力的相信祷告就会成就。有人认为所谓圣灵的感动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或者是内心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有人认为服事是需要啊有一刻的感动，神感动我了我才啊会去做某些服事，神感动我了我才愿意啊 拿起电话，可能给一个我已经明明知道他不太好的一个人去打个电话，给他一个问候，给他一个关怀。这些都是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当中常常会出现的一些观念，但这些观念都是有些偏差的，有些不正确的，有些是需要去更新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的道，我们读很多的圣经，但这些观念我们都很难去改变过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觉得旧有的思想啊比较习惯，就好像喝酒的人，喝过旧的总是认为还是旧的比较好喝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就是习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吗？过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标可能是为了赚钱而活，是为了我们的理想而活，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活，或者为了我们的亲人的需要而活。但现在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这样的改变好困难啊。过去我赚了钱，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现在还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其他的也不可以乱用，因为也是神所给的，也要小心的使用，合理的去分配安排，这也是很难的。过去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太讨厌了，有个人一天到晚跟我讲耶稣讲信仰，现在我信主了还要我去跟别人讲，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让我们去真的做到很不容易啊。过去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我爱怎么活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爱怎么对待别人我就怎么对待别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凡事按着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也很难，他们愿意信主，但是要他在生活上有所改变却不愿意，那么这就变得他的生活和他的信仰不能够相互调和。人总是偏向于旧有的，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种现象。但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要告诉我们新酒要装在新的皮袋里，意思就是说什么？要带着一个更新的思想和更新的生活方式过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样才能够相互和谐，相互匹配。我们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人生观、道德观、我们的价值观更需要不断地来被上帝来更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甘甜。或许这个改变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或许也还要经历极大的痛苦，但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我记得啊，我在4年前刚刚来到德国服侍的时候啊，在那一年啊，认识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啊，她在啊哥廷根大学里面读法律啊，她也有啊佛教的信仰背景。但那一年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糟糕，她也开始有抑郁的现象啊，发生在他的生活当中啊，他失眠啊，每天都很不开心，常常很紧张啊， 看很多事情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以至于影响他的学业啊，很难再去面对他的考试，面对他的毕业哈。那啊，我还记得在很多很多次的啊深夜当中，收到他的电话，他哭着跟我分享啊他的啊一些状况啊，跟他一同祷告啊。尽管后来他啊两年之后大概吧，他也愿意啊去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去帮助他啊。他也自己很努力，他读很多的圣经。但是仍然他也常常的埋怨，尽管后来他的生活他的学业在三年之后是毕业了，所以他在一年前他就已经回国，但是还是整个的生活状态不是很理想，信仰的状态也是不是很生活的不是很喜乐今年在年底的时候，不久前我也收到他一封新的信件，他的分享。他告诉我他现在在面临着一个国考，因为他要去做公务员，但是他不曾想过他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大的一个转换他以前面对任何的考试他都会失眠紧张难以入睡，然后就放弃考试，就不会再去的了这样的日子是一而再再而三循环在他的生活当中。但是他告诉我，当他回去之后，在这一年当中，他仍然继续去聚会，继续去参与服事，继续去寻求继续去领受神的信仰他告诉我，他真的明白什么叫做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他不知道那个过程是怎样改变的，但是他告诉我他在年底的时候，这几天就已经做了第一个考试，但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面对着如此大的压力，居然可以安心的睡觉，因为他知道他的每一天的生活不再是他一个人去承担，而是真的有主与他一同承担。我很开心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成长，一个改变。但是我也知道当中的辛酸，当中的不容易。所以当人愿意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祝福，也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新的生命里面所要给予我们的甘甜和美好。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今天普遍的生活在一个错误的生活的方式里面，而这个错误的生活方式却往往是被我们大家所认可所接受的。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摆脱我们旧有的东西，旧有的想法，来接受神所给我们的全新的，可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新的概念，可能是夫妻之间相处的新的方式，可能是我们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才是正确的，也是对我们的生命真正有益处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想经历到主里的丰盛和美好，我们就需要有一颗乐意被主改变的心，需要有谦卑，需要能够肯认错，更需要有勇气，需要有活出新生活的态度。过去可能我们觉得战胜我们的那些软弱，我们的那些恶习好像是没可能的，我们少看电视剧我们少玩游戏我们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好像很难。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后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过去我们愿意，我们也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情绪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事物，现在我们知道了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式，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爱我们这样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包括那些曾经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愿意这样改变的时候，虽然是不容易的，感觉更是很困难的，但当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做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原来那里面的许许多多美好的内涵是我们过去未曾发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的一年2016年即将来临了，但愿我们都能够建立起这种新的思想方式，就是以圣经为根据的思想方式来过我们新的一年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更加精彩丰富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的不是，我们更要承认我们有诸多的软弱。主，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主，我们称你为主，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主，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在按着我们过去的想法来过我们的生活。主，我们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求主借着这段经文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对主你常常存着一颗开放的心，我们不再用旧的思想、错误的思想来判断正确的思想。主，让我们能够用一个全新的模式来接受你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的思想能够被圣经化，让我们的观念能够被圣经化。主，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颗新的心，以至于我们在新的生活、新的一年当中可以活出一个全新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